时间过得很快，很高兴又能够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转眼已经到11月了，每当树叶变红变黄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想到这个就是感恩的季节了。那事实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随时都在感恩，凡事谢恩，因为这个本来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忙碌，很多琐事，我们就把神给我们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忘了跟神说一声谢谢。让我们想一想，我们人为什么那么忙碌？很简单，因为人生很短暂，平均只有七八十年的岁月，当然要抓紧时间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哈，大家小时候做那个作文课的时候，有没有写过我的志愿？写过我的志愿的请举手一下。很多人都写过我的志愿哈。那再请问一下，您当年您写的志愿如今完成的有多少？请举手一下。好像就少一点哈。那看样子我也不必太难过我自己当年志愿没有达成哈。因为我们中国的教导，我们说要为天地立心，要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以做一个读书人呢，就应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然后呢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所谓什么读书不忘救国哈，这些道理我们从小都听到大，我也是从小听到大。我小时候立志要做个老师，等到考大学的时候决定改当医生，医学院没考上的时候就觉得说搞个生物科技也不错了。那大学玩了四年之后呢，还是搞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那只好先读研究所。那研究所读了一年之后呢，发觉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呢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于是我就放弃学位追到美国来。那一晃就30年，当年的女朋友，那现在的太太就在那里。虽然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虽然没有读书救国，但是我从来没有为当年的这个决定后悔过。那我想说的是啊，人无志不立，不论对我们自己还是对我们子女，我们的人生都应该有个目标和方向。但是这个目标和方向如何达成呢？那就跟我们背后那个驱动力很有关系。所以以我当年一个还没有认识神的大学毕业生，自己为情走天涯，爱情就是那个驱动力。但是世界上有很多成功的伟人，他们背后有更强更持久的驱动力，那个带领他们走更远的路。民国初年呢，有一个基督徒，他劝勉全国的青年，他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他对大事所下的注解呢，就是无论哪一件事情，你只要从头到尾彻底的做成功，那就是大事。那个与我们常常说啊，你要做个忠心良善的管家，在小事上都忠心，那个观念很类似。他也说过另外一句话，他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他这个观念跟圣经中讲到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也是很类似的一个观念。那我想说这个话的是谁？很多人大概都猜得到，那个就是现代民主中国的开国元勋孙中山先生。那孙中山先生他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他倡导民族、民权、民生，为新中国的建设他贡献心力。我相信，我个人相信他背后的驱动力就是那个基督教里头爱人如己的那个信念。可惜他只活了59岁啊，建设新中国的目标没有达成就先去世了。那现在让我们再把时间倒回到1900年前，也就是在耶稣出生的那个前后几年，有一个犹太侨民，他出生在叙利亚，他从小就受到传统犹太严格的教育，他也从小立志要做大事，他要替天行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耶稣基督门徒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在旁边拍手叫好。那在他的观念里头呢，逮捕基督徒把他们都关起来，那就是替天行道， 一直到有一天，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他被主光照，蒙恩信主，他这个观念才有个180度的大转变。从前以为是宝贝的东西呢，他现在当作是粪土，他才真正的开始替天行道，为主摆上。这个人是谁？我想大家也都猜得到，那个就是使徒保罗。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13到17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好，这是今天的经文。腓立比书是保罗四本监狱书信中间的一本，他在这里向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表明他为主做工服侍神的一种心态。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这里所讲的说得着了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必须从前面一节来看。前面一节他讲到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里所以得着我的这个字句念起来有点拗口，所以有些人的圣经上面可能有小字说，所以得着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所要我得的。其实保罗在这边说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耶稣基督希望保罗他能够在生活中去学习服侍，要他放下自我，要他谦卑顺服，这是耶稣基督要他学的功课。那在保罗的观念里头呢，专心服侍神就有点像那个运动员的赛跑一样，看准目标就奋力往前冲，一直要跑到终点得到奖赏为止。保罗在这里用这个比喻非常有意思他说，在神的家里服侍呢，就要像赛跑一样，要专心，要全心全意，要不然你干脆就不要跑，你到公园里头散散步哈，那个高兴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高兴哪里停就哪里停。我们教会里头有很多弟兄姐妹们，其实都在默默的服侍，非常忠心的摆上。不要想我们今天在这边很舒适，在这边聚会来赞美神，听诗歌，但是我们有想到。如果我们儿童主日学老师睡晚了15-20分钟，小孩子没有人管，在座很多家长可能就要忙着去照顾自己的小孩。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哈，这边的经文，保罗说只有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他虽然说只有一件事，但事实上这边有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第二个动作是向着标杆直跑。我想保罗在这里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有他特别的用意。保罗他自己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并不是从小就是一个基督徒，他自己35岁才重生得救。在他得救之前呢，他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都很熟悉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5章的那句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呢，过去那些失败的、罪恶的、不好的事情，我们当然要警惕，但是当神把每一个新造的人都摆在那个起跑点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忘记过去那些不好的事情，把心思专心专注在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上面，向着标杆直跑。我的太太和孩子们呢，就是有时候就会有意无意的提醒我小心不要做老顽固哈，就是美国人所说的那个 grumpy old man 哈。那我说其实我还没有那么老，但是他们说这个我已经有些老顽固的特征。那坐在电视机前面就睡着，那躺下去就不容易睡着，那饭没有吃饱就生气，那开口就老爱讲过去，刚讲过就忘记。 啊，我想说的是哈，既然旧事已过哈，都变成新的了。我们除了忘记那些过去不好的事情之外呢，好汉不提当年勇。对于过去一些学业、事业、名利上的这些成就，我们也不用一直摆在心上。如果暂时把它忘去呢，可能会对我们服事、对我们追求主的话更有一些帮助。那保罗在这边提到第二个动作是向着标杆直跑。这个中文这个直字啊也很有意思哈，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说对准目标直直的跑过去。但是两点之间本来最短的距离就是直线哈，除非有个东西挡道，不然的话没有人要故意跑个曲线。所以这个地方直可以做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我们要一直不断的跑，一直不断的向着标杆直跑。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努力是不能间断的，我们服侍神的努力不能随便停下来的。那个希腊文在这个直跑，它所用的字其实是追求的意思，用追求的意思。那如果大家有英文圣经，你看英文圣经上的话，它用的字更传神哈。他说 "I press toward the mark"， 就是说我压低的身子冲到那个终点线哈。我们可以似乎可以看见那个运动员他压低的身子最后冲刺那个样子。那这种精神呢，就是保罗自己服侍的态度。他勉励所有的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在主里追求就应该有这种态度。我今天把题目定做结成线上，那就希望弟兄姐妹们不论在个人的灵命的追求上面，还是在教会里头服侍，都能够像保罗一样向着标杆直跑。在十五节的地方他讲到，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那顺着前面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了解，存这样的心，这个心就指的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两个动作。这种心态呢，我想大家都很容易明白，不需要做太多的解释。但这里有一个字叫做完全人啊，完全人应该指的是人在工作上、在精神上、在道德上都达到成熟的地步，完全成熟的地步。但是在这世上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被称为完全人。那这个地方完全人应该做怎么解释呢？我们看一下啊，在马太福音有这一段话，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这里用的完全人跟前面我们这节经节用的完全人是在希腊文里头是同一个字，意思也就是说不是说已经完全的人，而是愿意追求完全的人。也就是说这个字有点像是我们英文里头所谓的perfectionist， 有点完美主义者的意思。那我们通常讲到完美主义者，好像都有一点那个负面的感觉哈，好像觉得说完美主义者活得太认真，做人太辛苦，干嘛那么累啊？就像我的另一半啊，他有点洁癖，所以他对家里的那个卫生要求就相对的高一点。那我有时候就会发牢骚哈，说做人很累，做你先生更累。那他就说做人很累，那你干脆做猪算了哈，一点都不累。其实精益求精，止于至善，这本来就是人应该追求的事情啊，是应该值得鼓励的一个态度。但是呢，往往我们就是不愿意为人为事甚至为神这样的付出啊。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要立志，要立定心志，做一个竭力追求完全的人，而不是存着别样的心差不多就好的人。我们人都很聪明嘛，往往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精神啊发挥得很淋漓尽致。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就很自然地存在一些不成文的规则哈，或者叫做台面下的规则，有人就干脆叫它叫潜规则。那所谓潜规则，我举个例子哈，我们知道一般在城里头我们开车的速限是多少？ 三十五左右，对不对？35 mile，有些郊区可能到45，那高速路大部分都是55 mile，但是我们自动的就在城里头加个5啊，在高速路上加个10，所以就是说，我们都认为说在城里头开个40 mile，高速开个65 mile，这个是警察允许的这个速限。那事实上，这个只是汽车驾驶们自己约定成熟的一个潜规则，警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速限是40 mile 跟65 mile。那你说这个是一般我们生活上的小事嘛？那我们教会里头就不存在这些事情，是吗？我们来一起看看，我们教会里头的确存在一些潜规则。主日崇拜晚来5分钟不要紧，迟到总比不到好。啊，打扫大堂卫生，反正有主席和辅导在嘛。如果下午中文学校不考试，我的孩子就来上儿童主日学。孩子和青少年们平日压力很大，周末到教会来放松一下，不必太认真了。啊，奉献看情况，年底再说，到时候牧师会提醒。啊，我们牧师现在不在，所以长老在那边提醒也是应该的哈。其实还有一些没有列在这边的潜规则，那列在这边的，希望大家有则改之，无则免之。这个我们家丑不必外扬，我们到教会外面就不提这些事情。保罗接下来在腓立比书3章16节讲到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们到什么地步，就当到什么地步行。”这个怎么行，不是指的说散步、随便走走的意思。他这个地方讲到是那种 march。是像军队里头很有纪律的向前走，啊，一步一步向前走。那更重要一点的是，这里讲到说每一个人都需要向前走，啊，如果拿运动做比喻的话，这个是个人竞赛，哈，不是这个一个球队靠几个主力球员下场打球，赢的话大家通通有奖。这里讲的是每一个人都要下场实际的操练，在这里讲的是只有选手没有观众。那。这个提醒我们哈，就是说我们不要在人生的跑道上只做一个观众。我记得刚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学校里头举行全校的运动会，那系上对这个运动的这个项目没有什么人感兴趣，所以学长就来邀请我们这些菜鸟啊拿去充数。那说到菜鸟，菜鸟就是菜鸟哈，也没问人家说这个参加什么项目，只管人到。等到我那天到的时候呢。那个学长告诉我说要我去推铅球，那我说我从来没推过，他说没有关系，我教你现学现卖，我们马上练，练完就上场。那你想，可想而知哈，这个预赛就被淘汰了。那我说我可以走了吧？他说可以可以，但是下回请你来当教练。我说我自己都推不好，我怎么做教练？他说教练只要会叫就好，你叫人家练。这让我想到。想到中国人有句话说：“天桥上的把式，光说不练。”哈，保罗在这边提醒弟兄姐妹们，灵命的成长、教会的服事，绝对不能光说不练，啊，也没有现学现卖的这种捷径。我们中国人说“开卷有益”，然后说“三日不读书，则面目可憎，语言乏味”。当我们读一本书的时候，我们是透过文字来了解作者的思想，与作者有一个交流。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是透过圣经与神对话，了解神。如果我们信主多年，到现在还没有养成固定读经的习惯的话，现在差不多是开始的时候了。当我们打电话给别人啊，如果说对方没有立即接听，现代的科技通常会把我们的这个电话会转接所谓的语音信箱啊，那我们就当做像在跟对方讲话一样。我们将我们的意思表达清楚。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也是类似，我们不是在对着空气说话，我们是留一段我们的想法或者我们的要求在神的语音信箱里头。我们相信神会垂听，神也会照他的旨意来成就。那如果我们信主多年，到现在还没有开口祷告过的话呢，差不多也是该开口的时候了。 我们相信啊，很多人都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祷告的操练。如果你从来没有参加过周三的祷告会的话，周三晚上我们有祷告会的话，我们欢迎你大家一起来这边学习一同同心的祷告。还有讲到我们在座有很多是小孩子的家长，青少年的家长。如果你的孩子参加儿童主日学、参加青少年主日学，但是从来没有做过青少年主日学或者是儿童主日学老师的话，这个时候也差不多是该我们出来服侍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的孩子已经上了大学，甚至大学毕业呢，那事实上我们教会里头还有很多内外庭院整理、打扫、本地宣教、外地宣教这些工作，这些也都是大家服侍的机会。就像昨天晚上我说，我们聚会的时候，我跟一位弟兄讲到说，我们教会里头是不怕没有事做，只怕没有做事的人。很多时候啊，我们很难跨出那个第一步。保罗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犹太人啊，他们有一句格言，他说：“从零到一的距离，比从一到1000的距离来得更远。”那个意思啊，换成中文的话，有点像是说我们说万事起头难，但是相信你，只要踏出那个第一步啊，一旦我们开始读经、祷告，开始在教会里头服侍的时候呢，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感到与神同行、与神同工的那种快乐，就是大家能不能跨出那个第一步。我们再看腓立比书3章17节，讲到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这个道理啊，不用太多的解释，每个基督徒都可以了解。我要设立榜样。但你说，我们刚刚读经唱诗歌也讲到说，这个每个基督徒最好的榜样，应该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是没有错。但是在主再来之前，我们看不见主耶稣，摸不到主耶稣。那对于许多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来讲，如果有一个活生生的榜样摆在前面，就比较容易跟着学习。这个榜样有多重要？有点像我们开车到停车场，今天如果停车场上只有一个位置，那你非停在那个位置不可。虽然中间画了白线，如果是这旁边这2辆车子都是停的歪的话，我保证99%的时候，你车子也是歪的进去。尽管地上画了白线，所以我们教会在推动说以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树立一个榜样，能够透过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来影响周遭其他门徒的生命。当你把这个左右两边车子都停在正中的时候，那通常这个再停进去车子就会停在中间，除非你的技术真的是很烂很烂。讲到这榜样，我记得在多年前在查经的时候，我们查到说保罗他奋力传福音，他甚至被石头打个半死，他还是不改变原来的心志。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位弟兄他说，那就和我们这个当年说要学习雷锋精神很类似啊。那我想有一些国内早年来的人，大家都听过雷锋这个人哈。他是年幼就参军，他服从领导，热心助人，但是在22岁的时候就因公殉职。他后来就成为中国领导人选出来所谓的样板啊。不过，雷锋精神这个样板跟我们在这边所说保罗的榜样还是基本上有些不一样的。保罗很清楚，他当年是全新的摆上，他仰望基督，他设立榜样，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他的服侍呢，对其他的同工和基督徒在当时当代就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雷锋同志他一直到去世的时候，他自己都不晓得有一天会成为样板。简单的说呢，样板就是人死后才被挑出来，为了达到一个政治宣传的目的。他为什么不找一个活人做样板？如果有个活人做样板，大家都去听样板的，谁去听领导？因为死人是不会表态，死人也不会抱怨，死人更不会做见证，所以呢，政府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但是榜样是人活在世上的时候能够见证神的荣耀，让人能够从他身上看到一点基督的光辉，这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晓得啊，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那事实上神的祝福有的时候是直接加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有的时候呢是透过我们而流向别的人身上的。当我们在主里头立定心志要设立榜样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成为别人的祝福。那相信呢，神也会在这个事情上祝福我们。犹太人有句话哈，又讲犹太人的话哈，他说生与死就像一本书的封面跟封底，更重要的是书的这个内容。那我们晓得保罗自从他信主之后呢，他只有一件事，就是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所给的奖赏。我们也晓得哈，说信耶稣得永生，其实永生不是从我们死后才开始而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就开始我们永生。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其实呢，就是照神赐给我们个人的恩赐来服侍神，来发展个人，来荣耀神。如果我们都是仅仅得救的话呢，只停留在那个永生的门口，我们这个人生可能就很多很多空白的地方。2年前啊，我带我母亲在洗肾的病床上面信主，她信主之后当然就站在永生门内一点点的地方。她80岁，今年6月的时候安息主怀。那我今年6月回去奔丧的时候呢，带领我的父亲信主他耳朵听力有限，但是身体还好，他今年90岁他也站在永生的门内的一点点的地方我今天想在这边挑战大家的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认真的思考一下，我今年几岁了，我现在站在哪里，更重要的是我3年之后会站在哪里，我想站在哪里，当我见主面的时候呢，我将会站在哪里。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的是满心感谢赞美，让我们在早晨能够一起思想主，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要如何的奔跑。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照圣灵，按照您赐给我们恩赐，让我们在主里头能够一同的摆上，让我们能够奔跑天路，让我们能够在世上做光做盐。保守带领我们有这样的心智，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归荣耀给神，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首《竭诚献上》。假如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哦，主，让我为你燃烧。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顺服引导。献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竭诚为主一生摆上。假如时间绝不留情，我该如何珍惜？假如风光不能久留，让我奋力辛劳。哦，主，让我看清数算代价。哦，主， 我愿任你陶造，献我的灵为你焚烧，我的心被你融化，我的手我的脚全顺服引导，献我的口为你高唱，我的耳聆听等待，皆成为主一生摆上。亲爱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让我们能够今天在这边能够为主焚烧，为主摆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竭诚的献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请坐。现在要代表我们教会来欢迎新人。有没有？今天没有照片，但在我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我没有欢迎到的。左手边有没有？都是老面孔，好，很好。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
好，有三件事跟大家报告一下啊。第一个呢是明年的圣经金句的图画的月历呢已经印好了，在外面，希望大家每一家索取一份啊，可以自由奉献5块钱建议。另外呢圣诞鞋盒的礼物这个活动呢截止日期是在11月17号，所以呢希望无论老青少都能够踊跃参加。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学者之友的话和那个英烫学生事工的话呢在感恩节期间要那个这个招待这个学生和学者，希望有家庭能够报名参加，跟这个林恩成执事来联系。好，请大家默祷之后去参加主日学。